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约伯记19章1到29节。约伯记19章1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驴一齐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宁。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在今天早上再次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话语中向我们显明的心意。通过约伯记主啊，再次指引我们正确的来认识苦难的意义。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讲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信仰起飞，起飞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成圣，三个方面成圣的表现。他被伤害，被他朋友们刺激伤害的时候，不是还口以恶还恶，而是能够积极的来造就人。第二方面，他被攻击的时候，他不是变成自哀自怜，反而是继续的哀求主。第三方面，他在孤单当中，他持守正路，一人持守所行的道。求神帮助我们来在苦难当中成圣。今天我们读这十九章的时候，想开始我们试想想，哪一幕生命中回忆中的哪一幕令我们难忘，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回忆，甚至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盼望。据人调查说，如果是战俘啊，就在战争中 被抓被俘虏的那些兵士，那有一些人呢是能够撑得住啊，就是在俘虏当中他们不放弃他们的生命，他们继续的能够持守，直到他们接下来果然的能够看见被释放的一天，回到家人当中。而另外一部分的战俘呢，就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他们就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这两组的战俘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因为第一组的战俘他们比较刚强，比较有力量，比较健康，体力都比较好？其实不是，他们发现那一组能够成功的等到释放的那一天，很多人呢，他们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呢，他们心里面呢有一幕，也许是跟孩子家人跟孩子玩耍的那一幕，也许是跟他的妻子一同在他们家的后院里面散步的那一幕总而言之，就是有一幕让他们能够想到过去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那个盼望，使到他们在被监在身为战俘被关注的那个期间呢，能够守住他们的把握，坚持到底。所以哪一幕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呢？那约伯现在活在他的痛苦当中，那比勒达我们没有办法读18章，那他呢，我们上次说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这个以利法比起来呢，更没有怜悯的心。因为以利法基本上告诉约伯说，你要小心啊，因为恶人会面对困苦。可是如果我们读18章，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勒达，基本上比勒达是告诉约伯，现在比勒达越来越凶狠了，他告诉约伯说，恶人没有饭吃，恶人是不得好死，所以约伯你要小心哦，你继续这样下去呢，你会不得好死。被比勒达这样刺伤，记得约伯他知道自己不是因为犯罪而遭遇到神人的那种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一种误会刺伤的时候，怎么样继续的仰望神呢？怎么样继续的仰望神？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他所面对的那个遭遇？今天我们看这个属灵的眼光的四个方面，属灵的眼光有四个方面来让我们正确的看待在苦难当中怎么样仰望神。第一个就是在幽谷当中抬头，在幽谷当中抬头。那他在这个19章5到6节那边呢，基本上约伯描述是神倾覆他，不是他自己的罪，神倾覆他，不断的攻击他，直到他在喊冤枉啊，第7节，他这因冤屈而哀求神，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我呼叫冤枉啊，没有回答，没有人回答他，好像这个祷告好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自己对自己讲话一样，神没有听。不但这样，第8节说神拦阻他，使他的道路黑暗，神剥去他的荣光，他想到他以前跟他现在比起来呢，是很羞愧的，是很羞愧的。神以各样的方式攻击他，10到12节，让我们看到他感受到神的是愤怒，他完全没有感受到神的慈爱。这个不断的攻击，不同的这个别人轻看，整个过程呢，使他感受到的是神的那种愤怒。有一个青年人呢，真人真事，有一个青年人他去当兵啊，当兵了之后呢，那个从军官呢，因为也不是他的错，从军官降职啊，变成一个工兵，然后呢，就当然从军的生涯就没有了，然后他去做生意也做不成了，然后想去当律师，人家讲你的性格不适合，你的这个性格太过意气用事，不适合做律师啊，律师也做不成了。后来呢，他也想也许可以参加地方的那种政治吧，参选，落选2次。如果你想像这样的人呢，经过做生意又不行，做律师又不行，从军也不行，参政也不行，这样的人会不会崩溃呢？你说什么东西都做不成，如果不是真人真事，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人会继续下去成为美国的总统， 林肯。林肯总统面对过那种不同的遭遇，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能耐使得他能够在面对这些挫折当中继续的坚持下去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攻击，百般的挫折，从各个方面，神的攻击不只是神啊，人的轻视也跟着来。所以你看在这个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他面对的是人的那种嘲笑和轻看，甚至亲人也不要与他来往，甚至亲人也不要与他来往。有钱的时候呢，在约伯这里说，有钱顺利的时候朋友就多了，那现在呢连那些朋友都不认识他啊。箴言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那这些还不要紧，可是他慢慢讲下去，那些不同的人怎么样轻看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连最靠近他的人呢，他身边他最依靠的人呢，都轻看他。不知道你没有这个感你没有这样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啦，是哪一个人呢，当你在比如在教会啊，在父堂跟人讲话讲得很开心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说，诶，你的牙缝中间有菜啊，快点去洗一下。或者有人跟你讲，诶，你的那个拉链啊断了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呢，通常呢是你身边最靠近的人，是吗？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孩子跟你说，诶，爸爸你的嘴巴有菜啊，快点去洗一下。那可是在这里呢，那个他最信任的人呢，约伯，他的妻子跟他说什么呢？在这个17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憎嫌。连他的妻子，那个能够靠近他那么靠近到能够闻到他口中的气味的那个妻子呢，现在说讨厌，不要管他。神的攻击不只是在外面，连他的家人也轻看他，甚至到18节那种轻看，连小朋友都轻看他，那小朋友都轻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还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呢，就是所谓好像你不时听到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会讲到那个叫人的观念，对吗？称呼长辈的那个观念。坦白说，那么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可能少年人叫人的那个观念呢，的确是比较少了。怎么知道比较少呢？因为每当有少年人真的叫我的时候，我会有点感到意外啊。对，不是，就是说明不是常常有的一件事情啊。那可是如果不只是没有这种表面的礼貌了，现在变成少年人看到你来的时候笑你啊，笑你说，哎，你走得那么弯弯斜斜的，哎呦，你站都站不直啊，少年人这样笑你，你知道啊，这个整个那个轻看呢到了一个极点。约伯就是这样，19到20节那边说到这个连18节连小孩子都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换句话说，这整个段落告诉我们呢，约伯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他只剩下一个残核，一个身躯，被人家嘲笑，他任何的尊严都已经丧失了。那面对挫折的时候，连一连串的挫折，我们怎么去看待呢？如果别人的考试顺利，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比较的心态，别人考试顺利，我考试不及格，别人可以升学，我不能够，别人生意做得好，我的生意失败，别人结婚了，我还是在寻求等候，感情生活没有进展，我怎么看待呢？可能能够灰心，可能好像约伯这样啊，他在19章21节的这个总结啊，可怜我，可怜我，我的朋友，因为神攻击我，因为神攻击我。挫折到底有什么作用吗？当神允许一连串的挫折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问，当然除了灰心之外，我们想挫折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吗？ 十九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歌剧院的女高音啊 ，soprano Jenny Lind， 瑞典的一位 女高音，很出名的。那么当她出道的时候呢，哇，风靡一时，大家都很喜欢听她的歌声。就有一位Goldschmidt， 是一位相当著名的这个编曲家吧。有人就他 Goldschmidt 先生呢，就去听 Jenny Lind 唱歌了。唱完之后，就有人问他说：“哎，这个 Jenny Lind 唱得不错哦，很好哦。” Goldschmidt 就说呢，他的声音啊，这个 Jenny Lind 的声音有点生硬 ，harsh， 有点生硬，需要软和，需要 tone down 一下。怎么软和呢？如果 Goldschmidt 说，我可以把它取过来，我把他的感情给粉碎了。我把他的意志给压碎了之后，他就真的可以唱歌了。果然，这个不是开玩笑哦。Goldschmidt 果然就把 Jenny Lind 娶了过来，果然就压碎了他的感情，然后呢，粉碎他的意志。据说啦，这个是有人描述的。后来呢 ，Jenny Lind 唱的这个歌呢，更加的甜美，然后甚至有人描述啊，好像连天上的天使啊。都要俯伏下来听他的歌声。那约伯被压碎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至少在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经文有两方面的益处。他被压碎的时候，第一方面他更认识神，记得吗？整个撒旦的那个控告是什么呢？约伯他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他好处，神关照他，所以他敬畏神。那现在呢，当约伯继续的求告神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没有原因了，他已经一无所有，记得吗？他已经剩下只是一个身躯了，连尊严都没有了。那所以当他这样子继续来敬畏神的时候，有什么原因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神，他来敬拜他。那当我们失去好处的时候，当神好像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回到神面前，认定神就是神，我们不要放弃他，因为那个是撒旦的那个愿望。我们放弃神的时候，哎呀，你看到，就是你就是另外一个因为好处来跟随主的人。相反的，我们好像约伯这样认定，因为神就是神，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就不上了撒旦的那个当。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好像约伯这样，我们不只更认定神，我们也更认定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好像约伯这样认定说，周围的人包括最亲密的人呢，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不是靠别人的欣赏和眼光来度日，我们要学习彼此欣赏啊，可是我们不是靠别人的眼光来度日，因为别人周围的人可能会令我们失望。人的仰慕，人的欣赏好像钱财一样是无定的。约伯曾经被人尊敬，曾经是一个人家所尊敬的一个智者，结果呢，现在连小朋友都笑他，这个是一个事实。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压碎的过程当中啊，约伯被粉碎了，可是他在这个人生的低谷当中，有人说像约伯在这种低谷当中，他还能往哪里看呢？只有往上看呢，对吗？你在一个谷里面，你还能看哪里？只有往上看。他看见神攻击他，他看见神使他受到这个羞辱，可是他继续的来仰望神。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通过他的幽谷，他能够继续的来仰望他，就好像一首诗歌，我们在团契诗歌唱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变成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谁写这首歌的，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的信徒尼拓森所写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幽谷当中看见神压碎我们有他的价值，让我们更认定神，也让我们更看清楚我们周围的人。第二方面，属灵的眼光不只让我们从 幽谷里面抬头，也让我们第二方面认识永恒的事实。当约伯被压碎，他唱出什么诗歌呢？从二十三节开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独特点在于哪里呢？约伯这个时候突然间提到永远的事情啊。约伯为什么要把他的话写下来呢？他说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约伯在这个时候啊，他感觉到也许他会死。约伯之前盼望神为他伸冤，因为他认定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到这样的一个灾祸，可是现在他意识到也许他会死，也许在他有生之年呢没有办法得到伸冤呢，所以他要把他的话写上，他要把他的话写上，盼望将来，盼望当别人或者当神自己顾念他的时候，在他的死后啊也可以为他伸冤，所以他要把他的话写上，即使今生得不到伸冤的话呢，也要写下存到永远啊。痛苦的或者说挫折苦难的这个益处往往就在这里，它让我们想到永远的事情，它让我们想到永远的事情。很多人在最痛苦当中或者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才开始想到永远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最少就说明苦难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西班牙的这个国王菲利普三世 Philip the Third 在他死之前说什么呢？如果我一生没有做过王该多好啊，如果我这一辈子没有在这个国度里面，而是自己单独的生活和神活在一起，那该多好啊。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单独与神生活的话，我会多么更加的对我的生命有把握，而不至于死后面对折磨。然后这个就是菲利普三世死前的话。我们忙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健康，我们有体力的时候呢，我们有周围的东西可以去抓住的时候呢，有没有永恒有什么关系呢？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当我们躺在病床上，当我们等医生给我们那个报告的结果的时候，你难道不会开始想到永恒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就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想到永恒的事情，不要等到我们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到明天我们才来想永恒的事情，现在就再来就要开始想。不要像这个伟大的歌德，德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家，他的诗歌据说啊，他的诗歌被许多的作曲家编成歌曲，无论是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舒伯特、马勒都用过他的词句来作歌。这个伟大的歌德在他临死之前他说了什么话？他唯一可以说的是，我的德文不好，只尝试一次， Mehr Licht, More Light, 多一点的光，多一点的光，这个是他死之前唯一可以讲的话，给我多一点的光，因为他看不到接下来是怎么样。永恒的去处，永恒的去处在哪里呢？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我们站在永恒的边缘，我们才来找，那是没有价值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三方面，那不止在幽谷当中我们可以抬头，不止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的一个事实。第三方面，属灵的眼光也让我们看见永活的救赎主。约伯为什么要仰望天上呢？他看见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他看见的是这个永活的救赎主。这个救赎主是什么来的？是谁的这个救赎主？那这个救赎主有一个双重的关系， 双重的一个观念。 Redeemer 第一个是指一个拯救者的观念，约伯看见这个从天上来的人呢，将要拯救他。当然约伯跟旧约的那个观念是一致的，看见神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好像出埃及记，当神看见他的百姓在困苦当中被法老辖制的时候呢，他们呼求神，神从天上听了他们的祷告，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救赎出来，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说从今天开始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个就是那个救赎的观念，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从捆绑当中救出来。可是这个救赎主呢，还有第二个观念，这个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是一个至亲的亲属的观念。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犹太人以前的那个律法呢，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产业或者他自己被卖了，因为穷的原因被卖了，那谁有责任把他救赎回来呢？就是一个至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所以好像我们刚才读路德记就是这个原因了。为什么跑去读路德记呢？起因经文就是要了解这个至亲的亲属的责任。波阿斯就是这个拿尔米家族里面的至亲的亲属，其实是第二亲啊，因为至亲的那个亲属不要赎回拿尔米家族的产业，结果波阿斯就赎回了。你看那个经文不只是把那个田地，也把波阿斯拿尔米所有家里面所有的包括人包括产业赎过来，至亲的亲属。换句话说，约伯看见了这位拯救者不只是有能力，而且是他至亲的一个人，至亲的人要从天上来把他赎回，这个至亲的这个亲人而且是活着的。二十六节就讲当他皮肉灭绝的时候，他要亲眼的见到这个救赎主，亲眼的见到救赎主，他相信他会复活。约伯相信在这个苦难当中也许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他要把他的见证写下，他相信这个救赎主有一天来的时候呢，他能够复活，在他的苦难当中这是他的盼望。这就是约伯在苦难当中的那一幕，让他能够继续持守下去。作为父母亲，你可以想象如果父母亲含辛茹苦啊，一直的工作啊，加班啊，兼职啊，要供这个孩子上学啊，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大学，那个那一幕对这个父母亲来讲，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呢？什么使他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我想可能就是看到那个孩子最后在那个大学的毕业礼典礼上能够走上台去拿证书的那一幕啊，是那一幕对吗？使那个家长继续的很努力的去工作。那约伯的这一幕就是这里看见将来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呢，会不只是为他伸冤，会让他的苦难过去，会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约伯的盼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在我们苦难当中，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当挫折当痛苦增加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死亡边缘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有一个将来的盼望，认清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预备迎接神。我们讲到今天是这个主日学主日，同样的我们在教导孩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争取让孩子们有内幕，清楚地看见他们人生的盼望，不只是从小时候，直到他们认清楚自己与神的关系，通过圣经的教导，随时随在他们认清楚人生的方向，复活的主有一天会来，他们是能够积极喜乐的仰望 人生终极的目标，而不是害怕，而不是好像歌德这样不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最后的一方面，不只是看见永活的救赎主，他也看见将来的审判。当约伯认定这个救赎主会来，这个救赎主会使他复活的时候呢，那他也认定这个对他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他的三位朋友。因为约伯就知道了，他可能自己今生得不到伸冤了，没有办法得到伸冤了，可是不要紧，以后神会为他伸冤的。不过如果神肯定为他伸冤的话呢，那么他三个朋友就有困难了。因为他们认为28节惹事的根在乎他，他们认为约伯一定有罪，他们认为约伯一定有罪，一定要受刑罚。当然如果只有今生，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救赎主再来，哎呀那也算了，那约伯就算是冤枉了。那可是不是啊，因为有救赎主，换句话说这个救赎主，这也是那个救赎的第三个观念，不只是有能力拯救，不只是至亲的一个亲属，而且呢是要来审判的。那当这个救赎主来审判的时候，他的朋友们要怎么办呢？如果不清楚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对这个审判的观念呢不是很清楚，甚至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看见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想哪里有审判的观念。可是是有的，在今生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也有审判的观念。有一个见习生呢，一个见习生青年人，在一个油田里面做见习生呢。那这个油田的见习生呢，虽然在油田里面呢，可是有很大的志向啊。这个见习生40多年前做见习生之后呢，他的事业就步步高升了，慢慢的坐上这个石油公司的经理，然后呢变成局长，然后呢变成市长，然后呢变成四川的省委书记、公安局的部长、政法委书记。什么是政法委书记呢？就是他管理中国的法庭、警察和司法制度。这么强有力的一个人，最后当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最高的领导层啊。这样的一个人，看来任何的过错、任何的过失都没有办法追究了，对不对？他犯了任何的过失、过错。可是天津市啊，这个是网上读来的啊，照读啊，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揭露周永康步步高升期间，利用职权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获他人巨额财物，差不多2000万块钱左右，滥用职权，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最后呢，宣判无期徒刑。所以在一个在人看来有限的生命里面呢，甚至有时候不公义的一个世界里面呢，还有审判。何况当救赎主以审判主的身份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战惊的预备吗？如果我们冥冥中知道人生不是在今世就结束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在人看来是结束，可是在神看来有一个审判，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也许在地面上我们受审判，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那这个属灵的眼光呢，要提醒我们，属灵的眼光提醒我们，不只是预备将来永远的那个归宿，也是要预备将来在这个永远的神面前呢，我们要受审判。在这里就是福音啊，神怜悯开恩，让我们有机会在面对他之前呢，来与他和好。在面对他进入永恒的世界之前，神已经给他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 这位救赎主他来到地面上做什么呢？耶稣基督我们至亲的亲属，圣经在新约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啊，他来到地面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事情，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止这样，他是那个至亲的亲属，现在他与我们认同，他在天上继续的来为我们祷告，他变成人跟我们认同，今天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不止这样，我们还有这个把握，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像约伯所说的，我们要亲眼见他，亲眼见他和主永远同在。你看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当中有新朋友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必须认识耶稣，直到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神的那个审判，面对的是一个喜乐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一天。这个就是生死的关键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正确的通过挫折特别的看见神，在幽谷当中我们抬头仰望看见神，在我们这个看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寻求一个永恒的事实，不停留在今生而已，看见的是一个永活的救赎主耶稣，他来到地面上成为人，为了拯救我们，他死了复活，将来他要再来，最后让我们看见神会有一个必然的审判。我们预备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借着约伯所写下的来提醒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挑起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属灵的眼光，使到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特别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苦难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寻求你，让我们看见在苦难当中你的心意，接着看来是压碎我们，却是叫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常常定睛仰望那永恒的事实，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位爱罪人来世间拯救人的救赎主，使到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而不是恐惧战惊来面对你的审判。主，求你就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